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的弘法节目。这一系列所讲的主题是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释。这一个系列当中法义要旨是依据毗湿导师所著作的法华经讲义作为蓝本，再加以进一步论述当中义理。欢迎各位菩萨能继续熏习这一圣圆教，清净了义，究竟圆满而无上微妙的妙法莲华经。上一集说到三界的不善之案及二圣学人的不善之案，这一集接续前集所说此经能破一切不善之案的大圣不善之案。各位菩萨，如果您遇到善缘，而在善知识的引导下明心了，这就已经位列大圣七诸位的证悟菩萨之列，已经能够看见无余涅槃中是怎么回事了，但还是依旧有不善之案。因为若是有人问你说，那么十诸位菩萨的世界如幻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十诸菩萨所证的世界身心如幻现观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又只能想象了。有一天又问某位师兄某位老师，这佛性无形无相，没有形色，那您是怎么可能在山河大地上看见自己的佛性呢？佛性在你身上，怎么会在山河大地上看见呢？哎，人家就回答你说，这不奇怪啊，本来就是这样，也没办法解释，本来如此，你也不必问，将来你看见时就知道了。所以你说明心之后现观无余涅槃的境界，有这样的智慧了，到底还有没有不善之案呢？还是有啊。就这样子次第往上，初地不知二地，二地不知三地，乃至妙觉菩萨不知诸佛如来境界，各自都有不善之案。可是这一些不善之案都可以借着此经妙法莲华的实证，证悟之后自地修学，自地灭除，而在最后成佛时全部都灭除了。所以世尊说此经亦复如是，能破一切不善之案。以前的人不相信这一句话，是因为他们把这一部经的经文经卷当作是世尊所说的此经宗旨，所以他们想，我每天都课诵妙法莲华经，我甚至都还拜经了，结果我还是没有灭掉所有的不善之案，何况是一切呢？所以他心中怀疑，那是因为他不懂，不是真的懂得此经的意思。此经讲的就是这一朵妙法莲花能出生你蕴处界的如来藏妙真如心，所以说它真的是可以灭除一切不善之案啊。次第灭除，次第灭尽以后成佛时，一切的不善之案就全部灭除了，也还是依于此经才能够修行成功的。接下来说，又如诸小王中转轮圣王最为第一，此经亦复如是，于众经中最为其尊。这支经文呢，内容就有理上和事上的说法差别。先来谈转轮圣王的事上差别。转轮王有四种，金银铜铁。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有百亿的须弥山，百亿四大部洲，所以就有百亿的四王天，百亿刀立天等等。那么 转轮圣王以法治化，不以刑法。转轮王最低的层次是铁轮王，铁轮王亡于南瞻部洲，管不到其他的三大部洲。铁轮王是因为往事修了大福德，所以当了国王以后，在一个十五日的夜晚，明月当空，这时候他想，我是不是转轮王？若是，那我的七宝何在？突然间就有个很庄严的铁轮飞了过来，他心想，这真的是我的铁轮吗？于是他就开始做了一些试验，证实果然是自己的铁轮，才能够让他随心所欲。然后他又想，既然我是轮王，我应该要还有六件宝贝啊，所谓珠宝、主宾城堡、主帐城堡、玉女宝、象宝、马宝，总共有七种，那都在哪里呢？当珠宝出现时，他就把珠宝悬于呢城门顶上，照耀如同白天一样，其余的五种宝贝就全部都出现了。然后他就开始试验看看，那么我应该要统领一大部洲啊，这一大部洲里面有好多的国家，他就说，那我现在应该降服什么国家？请铁轮带我与士兵一同前往。于是那这个铁轮感应而摄持国王和他的兵、象兵、马兵、步兵等飞空而去，到了某一个国家，那国王呢看见了可就吓死了，当然全心归命，就要把国家奉献给铁轮王。铁轮王说，我接受你的奉献，那这个国家还是继续由你来统领，但你不可以苛政扰民，要以王法治化。那个小国王就接受了，于是他又到第二个国家去，就这样子次第把整个南瞻部洲所有的国家都降服了。那这就是铁轮王，但他只管得了南瞻部洲，威德更大的就是铜轮王，管两大部洲。那再上去呢，就是银轮王，管三大部洲，金轮王管四大部洲。但人间只会有一位轮王出现，不会有四种的轮王同时一起出现。金轮王把四大部洲全部都降服了。有一天他想，我应该到倒立天去看看。那到了倒立天，看见释迦牟尼在善法堂说法，那这一去，释迦牟尼赶快欢迎啊！唯有人间至高的金轮王才能够有能力来到倒立天中，那就分半座给他。如果这个金轮王有善心，也就没有事。可是如果起了不善心，说我应该可以取代身旁这位这个释迦牟尼啊，由我自己来当玉皇上帝。当他心中决定要这样子做了，那当场就会下堕人间，连金轮王的宝座也就没有了。世尊曾说过这个故事，也说他在自己在往昔无量劫前曾经当过金轮王，起了这个念头的结果就下堕回到人间。那么话说回来，当了金轮王是不是人间至尊呢？因为人间一切的国王之中，转轮圣王第一，因此转轮王之中以金轮王为第一。只要有一个轮王出现时，人间就不会有第二个轮王出现，所以人间只会有一种轮王存在。那这种转轮圣王当然是世界一切国王之中位阶最高的第一人。所以说六诸小王中转轮圣王最为第一。那么同样的道理，此经妙法莲花也是如此，是众经中最为其尊。为什么说最为其尊呢？先从事相来说， 因为这一部世尊演说的《妙法莲华经》中，涵盖了世间出世间法以外，并且涵盖了十方三世佛国的境界，也涵盖了因地到佛地的境界。所以说，这一部《妙法莲华经》所说的内涵，是诸经中最为极尊。如果是从理上来看呢，二圣经典、大圣经典暂时不说，我们单说呢外道经典好了。外道经典之所从来是怎么来的？我们举个例子好了，例如《圣经》《可兰经》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那两个兄弟奉侍了一个家神，是同一家两个兄弟分家以前共同供奉的神祇。后来兄弟俩吵架，结下了仇恨，无法共住而分家了。大哥就说，我家拜的神才是真神，你家拜的不是真神，真神在我这里。然后二弟又会说，不，真神跟我过来了，不在你那边，你拜的是假神，我拜的才是真神。那么兄弟两人为了自己的私心互相争执斗争，借着自己拜的是真神，对方拜的是假神的名目，互相争个没完没了，就这样子一代传一代斗争下来。后来双方为了取信于众生，一定要扩大自己的势力才能呢不被对方所消灭，所以各自要扩大势力，就开始传教。传教时要取信于人，就开始撰写经典了。所以各自把经典呢写下来传教。那么这类经典，现在且不说其中的内容荒诞不荒诞、合理不合理，我们现在只讨论那类的经典是怎么来的，是谁写下来的呢？难道还是上帝自己写的吗？不，都是人类写的，就是那两兄弟思索了自己的神，各自编辑出来流通。那么他当年写经的时候，要不要五蕴十八界来运作呢？要啊，总不可能坐在那里想着想着，经典就自己写出来，自己就出现了。好，既然是有两兄弟他们的人类的五蕴十八界运作写出来的，那么请问是不是要有如来藏在身中才能够写呢？如来藏离开了就没命了，还能够写吗？那他们的五蕴十八界是从哪里来的呢？还是从他各自的如来藏来？你总不能叫一个死人写经典啊。所以不论是圣经或者是可兰经，依旧是依此经第八世如来藏才能写的。那是不是此经如来藏于外道众经中最为极尊呢？没有错啊。那么回到佛法来说，三圣菩提之中，二圣菩提的演述也得要释迦世尊来受身取得这个五蕴身而为大家说法，然后二圣圣者去把它结集下来，才有二圣菩提的经典，就是四阿含中的大部分经典。那么释迦世尊为我们说法，需不需要此经妙法莲花与五蕴一起合合运作呢？要啊。二圣圣者结集四阿含经典，需不需要此经妙法莲花呢？也要。同样的道理，释迦世尊演说了大圣经典，文殊菩萨邀请阿难尊者共同结集大圣经典，同样都要此经妙法莲花。所以说此经亦复如是，于众经中最为极尊。因为如果没有此经妙法莲花，三圣经典都不可能存在，因为不可能出生。那么再进一步来探究三圣菩提所有的经典之中所说，例如声闻解脱道的所有诸经，如果不是有能够出生名色的本是如来藏的存在，那么二圣菩提的解脱道法义 就只能同于断见外道论，因为一切法缘起性空啊，缘起性空的结果就是断灭空。所以详细的去研究四大部阿含中的2000余部经典，莫不依此经妙法莲花如来藏而说。如果摒除了此经妙法莲花如来藏心，二圣菩提全部都只能成为戏论。然而我们看见二圣菩提诸经之中所说的法义，都是依此经妙法莲花本事之妙法而演述铺陈，而使大众实证获得解脱，真实不虚，而非断灭空。所以此经妙法莲花如来藏心，确实是二圣菩提诸经之中最为极尊。那么再回来看看《禅门大乘法》中第二转法轮诸经的般若系列经典中，不断地告诉我们要从此经妙法莲花的自住境界来看待一切世间法，再从此经妙法莲花的自住境界来看待出世间法，接着再同样来看待大圣菩提成佛之道，然后说世间非世间才是世间。最后我们帮般若经做个结论说，所谓般若其非般若，是名般若。这个道理从过去诸佛、现在十方世界诸佛，一直到未来诸位菩萨成佛的时候，都不可推翻。但这些全部都在讲此经妙法莲花自己的境界，菩萨从这个境界来看待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的时候，就是般若系列经典所说的内涵。所以说此经亦复如是，于众经中最为极尊。因为如果离了妙法莲花如来藏心，就没有般若可知可证。那么世尊考虑到后世学人不能真懂般若，所以有时候讲无住心，例如《金刚经》里面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于六尘境界都无所住，却时时在运作着这颗心，也说不念心，又说非心心，还说无性相心，做了这么多的提示，可是仍然有很多人不懂啊。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实证。如果实证了此经妙法莲花，从这个实相心的境界来读般若诸经时，也就通了。这表示此经妙法莲花如来藏心，可以灭除二圣圣者对于实相法界无所知的不善之安。那么菩萨借着此经妙法莲花的现观，就可以进修而通达第二转法轮经典，满足三贤位应该要实证的般若别相智，也就是满足般若智慧的厚德无分别智。所以此经指的就是第八世妙法莲花如来藏心，它当然是第二转法轮诸经之中最为极尊。因为所有的二转法轮的般若系列经典所说的内涵，都是在解说此经妙法莲花，又怎么可以说此经不是众经中最为极尊呢？再来看第三转法轮诸经，一部又一部的经典被那一些佛教研究学者说为唯识经典，但是这一系列的唯识经典说来说去全部围绕着此经妙法莲花如来藏心而说，并且为了让已完成三贤位智慧修正的菩萨们可以快速增长智慧而获得无生法忍，可以早日入地， 明说了好多的名词，在《大方等如来藏经》中，经名就告诉你叫做如来藏，《解生命经》中就说这七转世呢是从第八阿赖耶识中出生的，有的经中把阿赖耶识翻作阿里耶识，在《入念解经》中还告诉你说，阿里耶识者名如来藏，而与无名七世共聚，如大海波长不断绝，深具深枯。有的唯识经典又说，这个阿赖耶识又名阿陀那识，有的经典又说，这个阿赖耶识又名一所识，有的经典还告诉你说，这个阿赖耶识又名安摩罗识，或者又叫做暗摩罗识。有的经典还告诉你说，这个是道德佛地改名无垢识，这可不像般若系列经典讲的名相那么少了。般若经典中有时告诉你说，这个心又名真如，证得这个心的时候就叫做证真如，因为你证得这个不念心非心心时，你就现前观察出它的真实性与如如心，这就是证得真如了，就说你看见了真如了。于是禅宗就告诉大家，开悟就是证真如。那么第三转法轮的唯识诸经中直接告诉你说，这个第八识有些什么内涵，这个识在不同的修证阶段有不同的名称，当你舍了阿赖耶性就叫做灭阿赖耶识，这个识就永远不再被叫做阿赖耶识了，从此以后就只能叫做一所识，因为不再有阿赖耶识的极长分段生死从此的自信了，等到所知障也全部断尽了，就告诉你说，这个叫做灭一所识，因为没有一所性了，就改名叫做无垢识。在第三转法轮的注经中直接告诉你，这个心名为无垢识、一所识、阿赖耶识，跟七转识之间有什么关联，有什么互动等等，讲了很多。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想，好极了，我回去赶快读经，我就知道如来藏在哪里了。问题是你没有先找到它，你读不懂了，读了也白读了。所以研究唯识学的经典是悟后的事，悟前你怎么研究都没有用。那一些研究唯识学的教授们，他们研究唯识学30年有用吗？完全没有用，因为不是本心，学法无益啊，就是如此。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说到这里，最后祝愿所有的菩萨们摄生康泰，学法无碍，福慧增长，早证菩提，阿弥陀佛。